三大巨头的结合。死鱼眼自然不可能就这么乖乖的被制服，他一只脚向后一踢，那人就松了手。孙四少，那人看清楚了死鱼眼之后，试探性的问了一句。死鱼眼本来想继续再打，听了这句话后也就愣了一下，这才抬头看来人。你是？死鱼眼像是确定了来人没有什么危险，语气又回复了那种欠揍的调子。那人从暗处走向我们，干净利落的齐耳短发，清清爽爽的长相，1.6米的个头，身材跟我背上这位比起来，不得不说瘦背了点，可以说是一马平川。他穿着白色的 T 恤，腰间绑了很多东西，绳索、刀带、手枪，感觉很重的样子。他看到我们便问道，你们是跟司少一起的？切，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个混蛋小子是一路的？王继阳满脸都是不屑，不过你叫他孙少是什么意思？那人看着我们笑了笑，开口道，你们不知道吗？孙家的四少爷呀。王继阳被自己的口水呛到了，大吼一声，那你那个孙家的四少爷？我看到他满脸的惊愕，不禁问道，你之前不是说这小子看上去不是孙家的人吗？不过孙家四少是谁？王继阳咳了几声，平复了一下心情，孙家四少就是那个跟陈家共为倒斗界两大巨头的孙家四少爷。孙家多大你是绝对想象不到的，地下收入2/3都为孙家和陈家所有，不过陈家并不多为之事，好处就尽让孙家给占了。孙家的产业是真的可以用天文数字来形容。我听完这些猛吞了口口水，手指哆哆嗦嗦的指向了还在打着哈欠的死鱼眼，他就是孙家的少爷。据说孙家的四少爷刚出生就被送到了道院里修行，身手很是了得，拥有绝对听力，真正意义上的天才。19岁从道院出来后就成了倒斗界炙手可热的人才，孙家老爷也很中意他，据说是最有可能继承孙家的继承人。死鱼眼听到王继阳说的这些也没给多大反应，脸上的表情很明显的写道，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去，反正不关老子的事儿。我瞬间汗颜，怪不得这个家伙对7个0的奖赏丝毫不心动，感情他是个富二代啊。那你是谁？我转而问到那个短发女生。我叫陈七。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话就再次让王继阳爆发了，这陈七，你是七爷？那个女生既没点头也没摇头。完了完了，腾腾，你第一次倒斗就见到这么多大人物，想必这座墓是倒不成了。王继阳的语气里满满的失落。为什么？我却还是不理解，难道有钱人就不能让我们偷了？你是不知道，这个倒斗界的三巨头同时盯上一座墓，还可能有我们插手的份儿吗？王继阳摇了摇头，叹了一口气。我说明一下，这次的斗不是陈家安排我来的。陈七看我们垂头丧气的样子，淡淡的开了口，我也是误打误撞下来的，跟孙家无关。死鱼眼也悠悠的说道。王继阳听到这个便又恢复了精神，也就是说你们能碰在一起全是巧合喽？他的喜悦溢于言表，但陈七和死鱼眼点了头之后松了一口气。我们在墓道里坐了一会儿，开始补充能量。我拿出压缩饼干狠狠的咬了一口，这一路喷薄劳累的，我的肚子早就开始抗议了。王继阳也跟我一样狼吞虎咽地咬着手里的饼干。接下来我们分开，死鱼眼突然说了一句话。我正有此意。陈七也点了点头，只留下我和王继阳还没反应过来。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，那两人早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王继阳骂了一句，都是一群没良心的狗东西。算了吧，人家本来就没义务保护我们，而且我们不是有地图吗？怕什么？我安慰王继阳道。这时我背上的那个伤员动了动，睁开了眼睛。你们是谁？他缓缓地问道。我愣了一下，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我们是来抓你回去的，王继阳半开玩笑地跟他说道。没想到他也没惊讶。我叫谢欣宁，你们叫我阿欣就好。 你不害怕？我们可是要抓你回去的。我问他道。反正这一天迟早要来的，不是吗？回答我的是他七彩发笑的笑脸，我也无话可说，反倒是他跟我们聊起了他的过去。我的命运可能从一生下来就是注定好的，生在谢家就是老天给我开的最大玩笑，与其他伙伴们玩闹的年纪，我却要在父母的逼迫下学习经商，就算是夜里也不能休息，要跟着师父练习身手。我清楚地知道压在我身上的使命是什么，是要成为谢家的掌门人，谢家的小孩自然不能给谢家丢脸，母亲总是这么跟我说。可是我不想要这样像个笼中鸟兽一样的过着被别人安排好的生活，于是我开始逃，我拼了命的想要逃，但是都不行，每次跑到一半都会被抓回来。直到前几个月，我开始运用师父教给我的倒斗方法往地下挖，在墓里待了几天，这才能逃出来。他说完朝我凄然一笑，哼，很可笑吧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和你们说这些，也算是祈求吧，我希望你们放我一马。我愣了愣，这个阿金的经历比我所想象的要痛苦得多，我不知道要怎么回答他，只是转头去看王继昂，王继昂也只是对我苦笑一下不语。现在说这些也没什么用，等我们出去后你自己看着办，现在我们要往前走，找到主墓室才行。王继昂起了身，吆喝着我们起来，我就听到阿金向我轻轻地说了一声谢谢。我们继续往前走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稍大点的墓室，这个墓室有四个出口，想必死鱼眼和陈七已经分头走了。这个墓室里放着一具巨大的石质棺椁，看样子陈七和死鱼眼都没动这个棺椁，径直走了。我咽了口口水，要不要开？我问王继昂，那不是废话吗？哪有见棺材不开的道理？王继昂向我挑了挑眉，